书是，这卷书是这样子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也就是说，使徒们按照父神的旨意，按照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靠着圣灵的大能，一步一步的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传到撒玛利亚，然后传到当时的地极。那这一卷书，其实也是讲到基督教，的一个开始。基督教的开始，其实严格来讲，应该就是创世纪开始。但是呢，真正的基督教，也就所谓的，怎么讲呢？这个从旧约到新约，从犹太教到基督教，或者说，基督教更明确的被确定，被正本清源是在《使徒行传》开始，也就是五旬节教会被建立开始。说得更仔细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后复活升天，差派圣灵开始。那么，所以呢，这卷书呢，其实也是。一方面也是让我们看见神他的旨意自始至终一贯的这个承传下来，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看见，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够使神的福音的棒子一直持续下来到今天。另一方面也是帮助我们看见，基督教的信仰。它的核心是在哪里？那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看见，使徒们原来是一群没有知识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靠着圣灵，行了非常伟大的这个宣教福音的这个使命？这给我们看见，这实在是神的能力，只不过是借着人，我们是不配的器皿。来看到神他的工作，那我想呢，我把《使徒行传》呢很简单的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本书，简单的说，它是大概在公元后，也就是主后60年到62年之间，我想明确的讲，应该是62年这本书完成，是在罗马写的，是。谁写呢？路加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医生，也就是说，《使徒行传》是唯一是由这个外邦人着笔写出来的。那为什么要使用外邦人呢？所有其他的圣经65卷书都是由犹太人、希伯来民族，作者全部是男性。那么，为什么《使徒行传》是由外邦人来写呢？我想，神是拣选一个外邦人，让透过这本书的主旨和它的用途，帮助我们看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福音是怎么样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而神竟然拣选一个外邦人来见证。这一本书，它的主旨和它的目的，所以我想这是神很特殊的。那么，为什么路加福音也是借着路加同样是外邦人来写的呢？那因为路加福音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哈，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记述耶稣基督的生平，记述耶稣基督从降生到升天。那么，为什么要路加福音要拣选外邦人来写呢？也就表示说，是福音书不但是犹太人见证耶稣基督他的一生，连外邦人都见证耶稣基督的一生，就表示耶稣基督他的普世性的这个重要性， 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为犹太人，耶稣基督也是为了外邦人，是为了普天下所有的人。所以唯有四福音书的路加福音是特别拣选的一个外邦人的作者，就是路加。使徒行传也特别继续拣选路加来写，也就表示说福音不是只是为犹太人，也是为外邦人，就看见神他的奇妙，他的奥秘的安排啊，这给我们看到。那么我们上次讲过了，使徒行传的核心的经节，它的 key verse 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一节经节贯穿了整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是它是一个 key verse。 也就是说使徒行传是新约这个二十七卷书当中唯一的一本历史书，唯一的一本历史书。那么这本历史书呢，也是从律法时代进入到恩典时代的一个 transition。 使徒行传呢，是律法时代转到恩典时代的一个 transition。 那么因为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神就把福音的机会就先转给外邦人，这个在罗马书也有提到。所以使徒行传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跨越，怎么样子福音原来局限在这个犹太人，现在呢也被传开到外邦人，也就是说突破了耶路撒冷的界限，突破了犹大全地的界限，进到撒玛利亚跟地极。好，所以这一本书呢，我想使徒行传也是基督教教会当今我们侍奉的原则和典范，从使徒行传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好，我先听到这，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吧。好，没有问题，我待会儿要请吉文帮我们放几个这个 PowerPoint。 我在放 PowerPoint 之前呢，我稍微再提几个重点。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然后使徒行传八章到十二章是讲到福音怎么样进一步传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使徒行传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讲到福音怎么样传到了地极。好，这是三个分区，一到七，八到十二，十三到二十八。另外呢，我们再把它详细的分，就是这里面有分三种人的五旬节。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讲到五旬节教会被建立，使徒们说起各地的相谈，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啊。那么第八章是讲到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第十章是讲到外邦人的五旬节。撒玛利亚的五旬节就是腓力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那里，那个时候使徒约翰跟彼得到撒玛利亚，他们原来从来不愿意到撒玛利亚的，这个时候他们进到撒玛利亚就突破了民主的藩篱，他们到撒玛利亚，然后呢为他们施洗，这是撒玛利亚的五旬节。到了第十章，彼得给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 为他施洗，传福音给他们全家人，他们因此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外邦人的五旬节，这也是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第三个重点要跟各位分享的，《使徒行传》第八章是讲到这个一个安提阿伯的太监，因为腓力跟他传福音，所以他是一个黑人，他信了耶稣。那么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是大家知道哈，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跟雅佛。那么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黑人信了耶稣，这表示说福音传给了闪的后韩的后代。然后第九章讲到扫罗信了耶稣，就是保罗，他在大马色要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他因此信了耶稣。所以第九章是讲到福音传给闪的后裔，因为扫罗是闪的后裔。好，闪。第十章讲到意大利的百夫长，他是亚佛的后裔，也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也他是白人，白人就是欧洲，今天的欧洲白人的后裔。所以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是讲到福音怎么样子传给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代，分地而居，然后在亚佛是欧洲人的后裔，不是，亚佛是欧洲人的始祖。那么闪呢是中东和亚洲人的始祖，韩呢是非洲人的始祖。所以使徒行传八九十就讲到看到福音怎么样能够这样子传给这三个不同后代人的这个过程。好，那么我想呢现在可不可以请那个吉文你帮我们打开那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罗，因为使徒行传最重要的是保罗，我们要特别把保罗先给各位介绍一下。麻烦你打开，哎，对，这个可不可以清楚一点，好像不很清楚。哎，对，谢谢，对，这样就清楚了哈。好，请大家看你这个讲义哈，讲义我们看使徒行传呢，真正开始记述到保罗是从第九章开始，然后如果你看哈，一直往后十一章、十二章、十三、十四、十五、十五、十八、十八二一，到这个最后二十八章，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在路加记载《使徒行传》的整个过程里面，保罗的一生是在。从他的每一个 chapter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好，我想大家看一下第九章是讲到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怎么样子从犹太教转成基督教，也就是说他能够信靠他原来所逼迫的耶稣基督，然后他怎么样子忠心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大家知道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做我的见证，那个希腊原文是为了我而殉道，保罗他为了做耶稣基督的见证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他最后在罗马殉道被斩首，由当时的罗马的皇帝尼禄王，他是在主后六十四年到六十五年那个时候为主殉道。彼得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也是同样的被尼禄王道定十字架殉道的。他们两个使徒都是见证耶稣基督为主而殉道的。那么我们来看保罗第九章，如果你看这个讲这个 PowerPoint， 那个时候是主后三十五年的时候， 保罗他信了耶稣。然后紧接你注意啊，35年到37年，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的，神把保罗隐藏在亚拉伯，他在亚拉伯接受神的装备，耶稣基督亲自做他的师父，教导他，使他过去在加玛列学派里面他所接受的犹太教的教育能够重新被更新，耶稣基督亲自教导他，他没有从人那里领受，他没有从人那里学习，他是完全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接受教导。我们可能需要看一下，看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保罗怎么说，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一章，如果我们有圣经，请打开加拉太书好吗？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十一节。可不可以麻烦我看请谁帮我们练好不好？因为吉文要弄这个。可不可以麻烦张黎张黎你帮我们练、嗯、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好吗？十一节到十九节，谢谢。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弟兄雅各，我都没有看见。
好，谢谢。从这保罗自己见证，他在大马色信了耶稣之后，耶稣把他隐藏在亚拉伯，在那里前后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耶稣基督亲自装备他，使他在真理上、真道上有更新的装备，为了预备他去为耶稣基督去辩论、宣扬、传扬、见证。所以保罗他没有跟任何使徒去商量，保罗他写的，他一共写了十三卷保罗的书信，完全是圣灵直接，耶稣基督直接启示给他，他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他没有见任何使徒，他完全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所给他的这个启示。所以保罗的书信是非常宝贝，非常的重要。然后在亚拉伯将近三年，隐藏了三年，这三年耶稣基督装备他完之后，保罗在主后三十七年，你看那个谁吉文，再麻烦你回到原来那个第一个 PowerPoint 那张纸，对，主后三十七年，他才第一次再回到耶路撒冷。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见任何使徒，他只见了耶稣的兄弟，耶稣的弟弟叫雅各。原来雅各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雅各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一直到 耶稣死后复活三天，雅各他们所有的耶稣的弟弟们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个时候雅各他已经在耶路撒冷教会成为了所谓的这个柱石，好，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教会的一个人物。所以保罗你看到了主后38、39、40、41、42，这里面看到保罗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一直到了使徒行传11章、12章，从主后43年到47年之间，我们才看到保罗他被巴拿巴到大树去把他找回来，然后带他到安提阿，在安提阿干嘛呢？建立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当然也有犹太人，但是耶路撒冷教会是全部是犹太人，当然也有外邦人，就是说希利尼话的希腊话的外邦人，但是最重要的安提阿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也是第一个走出去宣教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是因为有保罗在那里，所以11章、12章是讲到保罗在安提阿，然后到了第13章和14章就是讲到保罗第一次出去宣教，跟谁呢？跟巴拿巴，还有巴拿巴的一个侄儿叫做约翰马可。后来因为约翰马可他经不起这个严峻的这个使命，可能比较吃不了苦，所以呢他就先退却了，临时退却了。所以后来保罗第二次要去宣教跟巴拿巴的时候，就为了约翰马可的事情他们有争执，这个是在第15章里面所谈到的。然后你再看第15章，保罗又回到耶路撒冷，去参加耶路撒冷大会，就是为了一些教义的问题，保罗跟使徒们他们在那里有 商讨，有关于外邦人，因为当时有一些犹太教的人，他们说这些外邦人必须行割礼，如果不行割礼，那么这些外邦人就没有真的得救。所以呢，保罗跟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大会特别针对这个教义的问题提出了辩解，而且呢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定信仰的一个定义。那么第15章到第18章是讲到保罗第二次去宣教，那就是主后50年、51年的时候。然后到了第18章跟21章是讲到保罗第三次去宣教，这是主后52年到56年之间。到了21章是讲到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到了这是主后56年的时候。到了21章到28章是讲到保罗第四次的旅途，他被送到罗马以囚犯的身份，他要跟凯撒皇帝亲自分诉诉说他的冤情。结果呢到28章我们看到保罗有整整2年的时间能够很自由的向凡事去看他的人去传扬福音。然后也就是说主后60年大概这个时间使徒行传整个的行程就结束了。然后保罗是在主后其实不是63年，应该是64年到65年保罗最后殉道了。不过在这里特别你看到这个 PowerPoint 的下面下一半，保罗的13卷书最早的完成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啊？你看看你这个 PowerPoint， 加拉太书。加拉太是在主后49年保罗写 完成的。加拉太书，然后你再看主后54年到55年，保罗也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跟罗马书。也就是说，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哥林多后跟罗马书是属于救赎性的真理的书籍，是谈论到因信称义很重要的这个四卷书。啊，这叫做英文叫 soteriology。然后你再看50年到51年之间，保罗也就是在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写了末世论的书 eschatology， 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然后你往后看，这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也就是59年到61年之间，他写了四卷监狱的书信，也就是腓利门书、哥罗西书、腓利比书和以弗所书。这四卷书叫做监狱书信，它是在被软禁的时候保罗写的这四卷书。这四卷书完全是有关于基督论，叫 Christology。 到最后主后62年到64年，保罗完成了62年到65年，完成了另外三卷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最后一卷书是提摩太后书，写完以后保罗就殉道了。难怪如果你去看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 打完了。所以提摩太后书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时间已经到了，他的使命任务也完成了，他准备上断头台，尼禄王把他砍头。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感谢主，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一生中最后一卷书，也就是第13卷书。请记住，保罗写的第一卷书是加拉太书，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是提摩太后书。加拉太书是主后49年写成的，提摩太后书是主后大概64或65年写成的。好，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
这个 PowerPoint 能不能发给我们？
哪一位啊？
哦，张黎。
哦，张黎啊，可以，那个吉文，吉文。
在
吉文，那个张黎问这个 PowerPoint 能不能发给他们？你我不知道这些人啊，你怎么样可以发给他们？我不晓得，
可以在微信里面发，或者在这里面发也可以啊，在这个
就不要透过微信，因为微信很多人他们不是在我们这班，他们在四世纪那一班。可能就不需要他们，就是怎么样子只给我们这一班的学生，我这样方便可以吗？
那再再 create 一个 group 啊，
建个群。
这个技术这个技术没有问题吧？应该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那再建一个群吧。
哦，那你就麻烦你建个群。我知道立峰可能出远门了，像立峰他上个礼拜也在，BJ 上礼拜也在，BJ 不知道今天， 哎，李晴，李晴在吗？哈，或是你传给李晴了？BJ 也他也有了。
可以啊。你俩都在。
对，或是你就要你就王立峰
就是说把他建一个群以后再传群，你把你的那个 PowerPoint 传给这个群里头人，是不是？
对，就传给这个群里面的就可以了。
嗯，
好不好，吉文？
好的。
那就拜托你，麻烦你，好不好？
哪里？
这个群，那我要把名字。哎，杰文，你知道这个群都是哪些人是吧？就在这里头可以看到这些人吗？
对，
在这里头。
现在就这些人。那我现在把这个
再加个王立峰，
加
我的
名字。你在建群吗？
我
有一个，
待会儿我先把名字记下来，看看都有哪些人。
好，那你建
个
群。
完了以后，你再把那个 PowerPoint 传给我。
好的，好。
好，
你怎么建？你不写下来
怎
么建？我写下来了。
有一个叫 QZ Lee， 不知道是哪一位。
李庆忠。
对，李庆忠。
哦，李庆忠 ，OK， 李庆忠，好，感谢主。好，那么可不可以麻烦那个吉文，你再打第二张 PowerPoint 好不好？
好。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使徒行传》好像很枯燥，其实呢，《使徒行传》很丰富的，很有趣的。我会尽量用interesting 的方式，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探讨的问题，下个礼拜我会把这个问题呢，先传给吉文，再请吉文呢帮我发给各位。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而且很有意思，很有味道的，一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有很多很有趣的、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从保罗的其他的，十三卷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找着答案，都是很宝贝。也就是说，当你在读保罗的使徒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需要回头去参考使徒行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也需要回头去参考保罗的十三卷书信里面跟他相关的有关的一些历史的事迹，还有一些神学的问题，还有一些跟今天我们实际教会的状况有直接相关联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去需要学习和知道的，这是很重要的。好，谢谢吉文把这一张 PowerPoint 打出来。我们都知道哈，在旧约里面，你看讲义的最上栏，如果你把它放大一点，就看得出来，旧约基本上有39卷书，其中包括前面的五卷，我们叫做摩西五经，也就是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那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之后有历史书，历史书是从约书亚记、路德记、士师记等等，一直到最后面的，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都是属于历史书。然后历史书的后面就是诗歌智慧箴言书，诗歌智慧箴言书包括了约伯记，包括了诗篇，包括了箴言，包括了传道书，包括了雅歌书，这五卷书都叫做 诗歌、箴言、智慧书。然后这五卷书后面就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都叫做先知书，这是旧约。那新约呢，你看你讲义的最上面的右边有，我们都知道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紧接着就是一本唯一的一本历史书，就是我们这一季所要看的，叫做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新约唯一的一本历史书。然后使徒行传的后面，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全部叫做书信，啊，使徒书信。然后犹大书最后的剩下的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启示录是属于末世的预言的一本书。新约这27卷书唯一的一本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了。那么你现在看讲义的中间和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一共有28个 chapter。 你看讲义哈，你看 PowerPoint 第一章的第七章是讲到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讲到教会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见证，然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讲到教会直到地极的见证。这28个 chapter 完全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这一节经节整个历史故事的发展就是这样子来的。如果你再仔细的看，它又有详细的分类了。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章的47节是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然后三章的一节到五章的42节是讲到教会的成长，六章的一节到七章的第十节是讲到教会受逼迫，第八章的第一节到九章的31节是讲到教会的扩张，第九的章九章32节到12章的25节是讲到教会的容纳，第13章的第一节到14章的28节是讲到第一次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15章的一节到15章的35节是讲到耶路撒冷大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历史里面，除了耶路撒冷公这个会议之外，教会还开了几次的大公会议。什么叫做大公会议呢？就是教会联合性的，包括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他们特别是在第一世纪教会的当时的教主们，他们根据在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有许多的异端，有所谓的旁经或是伪经出现，那么为了要确定什么是正统的信仰，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极端，什么是正典，英文叫 canon， 什么是旁经，什么是伪经，他们必须开大公会议来确定哪一些是出自圣灵启示的经卷，哪一些不是圣灵启示的经卷，有许多是伪造的，叫做伪经，有许多的是所谓的旁经，啊，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解释什么叫旁经，什么叫伪经，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当时的大公会议 就如同效仿耶路撒冷会议所开的大公会议来确定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什么是正典，什么不是正典，什么是神的启示，什么不是神的启示。这个对于教会历史的过程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三十五节开耶路撒冷大会，就是确定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然后十五章的三十六节到十八章的二十二节是讲到保罗第二次宣教布道旅行，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一章的十六节是讲到保罗第三次宣教布道旅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章的三十五节是讲到保罗他被捉拿被监禁，然后二十四章的一节二十到二十六章三十二节是讲到保罗怎么样子来申诉提辩护，二十七章的一节到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是讲到保罗他到达罗马，然后他怎么样子继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宣教传福音。那么这个 PowerPoint 也会发给大家，请你再看 PowerPoint 的下面的部分，下面的部分就是从犹太时期到过渡时期进到外邦时期。如果哎呀，圣经哈有讲到外邦人数目满了的日子哦，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有机会我会再讲这个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日子，什么叫做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日子，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有让我们还有路加福音里面有给我们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是我们到我们在上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再会再去 touch 到。那么你再看讲义的下面，从教会的建立到教会的扩展到教会的外传，然后讲到公元三十年到三十五年，公元三十五年到四十七年，乃至于到公元四十八年到六十，其实应该是到六十五年，那么这一段时间教会的发展的过程，然后再下来福音怎么样先传给犹太人，然后传给撒玛利亚人，然后传给外邦人。我在这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指你要去看列王记，当时北国除了犹大和便雅悯之派，其他的以色列的另外十个支派，他们分裂成为北国，也就是所谓的以色列国。在这十个支派里面，最大的支派叫做以法莲支派，所以呢，北国往往被称为以法莲。南国最大的支派是犹大支派，所以南国往往用犹大国来称呼，北国是用以法莲来称呼。那北国的十个支派，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好王，他们不敬畏神，他们拜偶像行淫乱，他们顽梗悖逆，他们一再的违背耶和华神的旨意。后来到了主前七百二十二年，神就兴起亚述帝国，把北国给灭亡了，北国就被亚述人掳去。掳去之后，亚述帝国就把外邦人带到北国来， 跟北国杂婚通婚，他们所生的后代就被称为撒玛利亚人。这些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是杂种，他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你看耶稣的时代，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向北到加利利神去的，也就是说他们轻看撒玛利亚人，他们宁可绕过撒玛利亚到北边的加利利，或是他们要南下到犹大地，到回耶路撒冷，他们也同样绕过加利利，不是绕过撒玛利亚。但是唯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故意不绕过撒玛利亚，他却进到撒玛利亚，在一个井旁边叫雅各井，他知道有一个淫妇叫撒玛利亚人的妇人，他会在大炎热的中午十二点的时间会去打水，一般的妇人都是利用黄昏的时间去打水，那个时候不热，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因为是一个淫妇，她不敢跟其他的妇女在黄昏去打水，所以她只能单独利用很炎热的顶着太阳在雅各井去打水。耶稣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被看不起，耶稣知道她是一个淫妇，她曾经有了五个丈夫，耶稣要给她活水，所以耶稣特别到撒玛利亚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在使徒行传看到福音怎么样从犹大传到撒玛利亚，然后传到外邦人。你再看同样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基本的 focus 是讲到彼得的事迹，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 focus 就转到保罗，最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到十二章，他的福音的据点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但是十三章到二十八章福音的据点不是在耶路撒冷教会，而是在安提阿教会，也就是说安提阿是差派宣教福音的据点，不再是耶路撒冷了。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发展，宣教的突破，教会怎么样子从犹太人转而建立了外邦人的教会。好，对于这一个 PowerPoint 一到二十八章这个发展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我问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这个你写的很清楚，分了三个时期，一个犹太时期，一个过渡时期，一个外邦时期。在犹太时期和过渡时期主要是使徒彼得，在外邦时期主要是使徒保罗。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犹太时期，所谓的犹太时期就是指这个教会主要是在犹太人中间建立，主要是犹太参加教会的人主要是犹太人，是这个意思吧？
对。
好，
因为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把你的第一个问题再稍微详细的做一点点的解释。 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特别从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时候耶路撒冷被建立，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教会发展的很大。那个时候教会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饭食的问题，包括尸体反恶者魔鬼攻击，尸体反被石头打死，还有包括教会里面还有像西门这个行邪术的在教会里面搞鬼，使教会里面产生的问题。那么神借着这些困难要他们警醒，让他们不能够在教会的四个墙内自己在那里敬拜赞美就好了。神借着教会的难处要他们灵里面警觉过来，可是他们仍然不警觉。结果呢，神就在第八章开始，神就兴起逼迫那些死党派的犹太教的人，就开始逼迫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受到逼迫，他们就必须走出去。走出去，神就使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把福音传开了，就进入到了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就是，虽然他们走出去，他们还是不肯向说希利尼话的人，就是希腊话的外国人传福音，他们还是指向，说犹太希伯来话的人传福音。所以简单的讲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渡。
嗯，好，谢谢。你刚才提到一个犹太教，这个咱们这里提的教会都不是跟这个跟犹太人这个以前那个这个。他们犹太教都不太信耶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咱们现在这个教会都是指信耶稣的教会，是这个理解对吗？
对，那我稍微说明一下，犹太人为什么说他们是犹太教？其实严格来讲，犹太教并不是神的旨意，犹太教是被这些宗教领袖错解神的旨意，他们把神的旨意扭曲了，成为一个固执，他们持守他们错解的一个信仰的体系和系统。其实旧约所谓的犹太教并不是神原本的旨意，神其实旧约从创世纪开始就已经是基督教，神在最早给亚当或是给亚伯拉罕就已经很清楚的一个 blueprint， 一个蓝图，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要来。其实旧约真正来讲就是基督教，旧约的核心已经就是耶稣基督，只不过是犹太人他们看不见，他们也不相信，所以他们就把旧约的信仰制成一个信仰的系统，称之为犹太教。但是他们所以为的犹太教并不是神心目中的犹太教，神心目中的是基督教，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那么所以呢，我们是有福气的，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先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我们才降生在这个地球上，所以我们能够听到耶稣基督，我们是有福气的。其实犹太人在旧约中， 他们已经借着众先知知道了耶稣基督，知道了弥赛亚，只不过他们刚硬和扭曲了这个系统，自成一格，所以叫做犹太教。其实它应该就是基督教，而我们是有福分的，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是在他降世为我们死升天之后，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神所创世前所预定的这个信仰的体系，就是基督的信仰。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帮助你清楚。
好的，谢谢。这个、
okay.
这个地方讲这个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就是 这是指的就是说跟以前的那个犹太人这个犹太教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区分开来了，对吧？这是指这个就是以信仰基督为目的的这个教会，是这指教会的建立，是这意思吧？
对，你这个问题很好。真正的教会的建立必须是在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然后四十天之后升天，他差派圣灵，也就可以这样讲，什么时候圣灵被差派到地上，也就是什么时候教会被建立，那就是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的时代才正式的开始。那么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说圣灵没有降临以前就不是恩典呢？这个要就是怎么讲呢，这个就是要看你，这个就是 paradox 哈，也就是说在圣灵降临以前，耶稣基督没有死后复活升天之前，圣灵没有降临在地上，那么以色列人算不算教会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争议性的问题。其实以色列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教会的群体，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是一个神学的问题的探讨了啊。这个就是到底是所谓的时代论派的观点呢，还是圣约论派的观点，一个叫做 dispensationalism， 一个叫做 covenantal theology。 这个就是看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
这样讲，就是说以色列其实就是神的子民，他是神的一个蒙救赎的群体，新约的教会也是神的子民，也是神蒙救赎的一个群体，但是以色列这个群体他们是没有圣灵降临在他们，尽管有圣灵的带工作带领，但是他们是没有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他们死和复活然后升天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律法之下，而教会新约时代耶稣死后复活升天差派了圣灵，我们成为教会也是神的子民一个群体，但是我们是有圣灵的内住，以色列人没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是有圣灵的内住。以色列人还没有经历耶稣降世降生死和复活，我们是有经历耶稣基督的降生死和复活，我们有圣灵的内住，这是我们教会时代跟以色列时代不同的，所以他们叫旧约，我们叫新约。但是这个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
对对对，我明白，
懂我
这
个意思吧？
谢谢牧师。好，最后一个 quick question 啊，就是他这个教会的建立这一栏里面， 他说是西元三十到三十五年。那么说这个问题就是，在耶稣升天到西元三十年之间，这一段这有三十年的空格，为什么是到了三十年的时候才建立教会才建立？
哦，教会建立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差派他跟父神一同差派圣灵，在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教会被建立开始，那个时候才是教会时代的开始。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圣灵降临，教会就不会被建立。教会的建立必须是父神和子神差派圣灵之后，教会的时代才开始，教会才被建立开始。这样清楚吧？那么
对对对，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三十年，就是为什么不是这个耶稣刚去、刚升天的人，那就是说在三升天那一年到三十，西元三十年这个空格，就为什么这个中间有这么大一个空格呢？
OK， 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你要知道哈，公元开始，西元的开始，这个Gregorian calendar 的开始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算起，而耶稣、
哦、对对对对对对 okay,
耶稣降世在地上三十三年半、
嗯、对对对，我糊涂，对，他是指这个耶稣降生开始，不是指耶稣升天开始、
哎、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个西元是我刚才我那个糊涂了，好，那我知道，那就是说这个建立就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立即很快就开，很快就建立了。
对，就是耶稣升天之后，根据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这个要看旧约，特别是利未记二十三章，他第一个讲到的是安息日，第二个讲到的是逾越节，第三个讲到的是五旬节，按照犹太人的年历，五旬节必须是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五十天，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升天了，耶稣你记住，耶稣复活之后他又跟门徒相处了四十天，然后耶稣升天要等到第五十天五旬节圣灵才降临，教会被建立，是按照犹太历的这个的算法，也就是说逾越节是正月初十四日，然后复活节是一直到耶稣升天，他跟门徒相处到了第四十天完毕之后，耶稣升天再等十天，到了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然后教会被建立。所以耶稣基督他复活后，如果从逾越节算起，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不是把血涂在羊 门框上吗？耶稣死后又复活，又跟门徒相处四十天，然后升天再等十天，第五十天圣灵才被差派下来，就是按照犹太历的这个天数来计算。我哪一天呢把这个犹太历啊发给各位，那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牧师，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OK， 好，我想今天呢已经超过时间了，当然我们上课也晚了，那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可不可以请李晴姐妹你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